忧郁症并不是绝症，它是一种可以治愈的疾病。大部分的患者在经过药物、心理咨询的双重治疗，再加上亲友的照顾、信仰的帮助之下，都会痊愈的。在以下的这集节目中，蒋海琼博士就要为您现身说法，帮助听众朋友当中的忧郁症患者能够早日爬出忧郁的深渊，走出阴霾，迎向蓝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每逢星期四为您播出的重燃生命新希望。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蒋海琼博士蒋老师他要继续的和我们谈谈与忧郁症有关的课题。他今天要特别和我们分享忧郁症的治疗之道。蒋老师啊，在过去几次的节目时间里，你和我们分享了许多与忧郁症有关的知识啊，有关的症状等等哈。有一个问题，我想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都会很关心的，那就是如果一个人患上忧郁症，这个忧郁症啊，对一个人的身心灵究竟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影响呢？
忧郁症它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疾病哈。大部分的忧郁症的患者都描述他们自己好像跌落在一个漆黑的深渊里面哈，爬不出来，而且看不见阳光。那么忧郁症到底有多大的杀伤力呢？首先是他失去了健康，他的生活失去了常态，他也许常常失眠，或者是沉睡不醒，他也许胃口很不好，或者暴饮暴食，那么就对他的身体造成了很不好的一些影响。那么有些人呢会经常感到头痛、胃痛，还有身体上的很多不知名的疼痛，所以就是说他的健康亮起了红灯。
是是是。
好，那第二个很大的影响是人际关系的失调。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抑郁当中的时候，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个人他也许很容易紧张，很容易冲动，或者很容易被激怒。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也许很容易生气，别人也许讲一句话没什么意思，他就过分的敏感，
对对对，
哇，一下子就暴怒起来哈。本来是一个平常很好说话的好好先生，就现在却动不动就生气起来了哈，那甚至于大发脾气，那同事朋友就敬而远之。
对呀，对，
嗯。那有些人将怒气就藏在心里面，觉得没有人能够了解他，于是他就把自己锁在一个孤寂的世界里面，他就不跟家里面的人沟通，拒绝与亲友同事来往，所以他的人际关系就越来越不好。
也就是说他将自己封闭起来了。
第三个最大的影响呢，就是这个患者他会丧失了自信。忧郁症患者的一个症状之一哈，就是他很难专心的思考，记忆力在慢慢的减退，他很难下定决心。那么有些人呢，他连很重要的会议他自己都会忘记，该做的事情、日常琐事他自己都不能够做决定。那么原来早睡早起的人呢，却晚上睡不着，早上起不来，有的时候连正常的穿衣、梳洗的这种正常的活动他好像都很难维持了。在这种情况之下，这个病人哈，就对自己就越来越失去自信。在一个人失去了健康，他的人际关系出了问题，那么因为他失去了自信，他可能连工作都丢掉了。
不错，在这个时候呢，他在工作上的表现呢，会越来越无法胜任，无法有效率地完成他的工作。
在这个时候，患者会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好，那他失去的不仅仅是信心，很可能是活下去的勇气。所以这就为什么忧郁症的患者，他有的时候他觉得罪疚感很深，他觉得自卑感很重，感到无助、无望、恐惧，甚至于有轻生的念头。
对对，所以在中国他们的统计啊， 在十大自杀的因素里头，患忧郁症是首当其冲的。
对，在现代社会里面，好像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对，那么根据刚才蒋老师的这样的分析哦，
嗯哼，
我想一个忧郁症的患者，他本身一定是处在一种不但是痛苦啊，就是一种很绝望、很无助的一种的情况里头。
对，他觉得孤单无助，觉得没有人能了解他。
是是是，那么事实上一般人也不容易去帮助这个忧郁症的病患者。
对，一般人他也许觉得我都帮不进去。
对，也不知道应该如何帮助他。
对对对，
蒋老师，你过来人的这个经历哦，你认为如果一个人他本身真的患上忧郁症的时候，他应该如何的帮助自己走出来呢？
我想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得了忧郁症的话，很多时候他不知道自己病得有多重，他很可能需要旁边的家人跟朋友来帮助他。
是是是。
那么第一点呢，就是不要讳疾忌医，
知道自己生病了就要去找医生。
因为刚刚前面几集的节目里面我提到过，那么一般人他会觉得忧郁症是一种羞耻，他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或者他不承认自己有病，
是
不愿意去看医生。那么有病了不就医，那怎么会痊愈呢？
对对，
所以身边的人呢就要想尽办法，好把他带到医生那个地方去看医生，好要有正确的诊断，及早治疗就会及早康复。
是是是。
好，那么去看了医生之后呢，就要按时的复诊。因为忧郁症的药物有很多种，不是每一种都适合每一个人。
对，
所以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所以呢也许这个药对这个人有效，可是对那个人却没有效。在这个时候呢，病人一定要跟医生合作。有一个观念非常重要，就是治疗忧郁症的药我们称为抗忧郁的药物它是帮助你内分泌的这个分泌所以呢它不是特效药，不像是你喉咙痛你去吃了一颗特效药你就会明显的马上感觉到好了很多。
是是是。
你发烧了你吃了退烧药你的烧就退下来了，是很明显的。可是忧郁症的药通常要到2到3个礼拜它才开始可以明显的起的作用。
也就是说需要等到一段时间之后才会看到它的果效。
对，一般人呢他去看了医生拿了药回来，也许吃了1个礼拜的药，他觉得没有什么改善嘛，我还是好难过。那旁边的家人也觉得这个药没有用嘛，所以他就拒绝吃了。其实他还根本没有吃到足够的药量，那他没有继续吃他就病情就会恶化。
是是是。
那有些人呢他吃了2、3个礼拜一个月以后，他觉得他有很明显的改变，他就觉得我已经好了，所以他就自己做医生就把药给停了。其实这真的是大忌。
也就是说他必须持续不断的吃药，不可随意的停止。
不要随便的停药，应该要继续的吃。通常医生会刚开始的时候要你每个月回去复诊一次。为什么他要每个月叫你回去呢？就是要看看他所开的这个药对你是不是起了作用，
是
是不是合适你的。
是是。
如果不合适的话，他可以加重药量或减轻药量，或者是换一种药。可是如果你不回去复诊的话，那医生就不晓得你的情况。
对对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医生合作，那么医生说你的药不可以停，你就不要自己停药。
所以对吃药这件事呢，的确是不能掉以轻心的。
根据一项统计就是治疗忧郁症的药都至少要吃半年以上。
所以在这个接受治疗的过程中要遵照医生的吩咐是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还就是说要忍耐一下，因为每一种药都有副作用。那么治疗忧郁症的药通常会带给人很不舒服的感觉。比如说你会很想睡觉沉睡不醒
是。
你觉得你讲话比较慢呢？有些人觉得舌头都大了，讲话不清楚了。
是是是。
那思考力好像也比较迟缓。那么这些都是副作用，是很不舒服的。可是你要想到两害相较取其轻。
对对对。
对不对？
对对对。
你过了一阵子之后，你会慢慢适应这个药性。那么慢慢 这些副作用都会慢慢的减轻。
是是，
一定要相信医生。
对对，
好，要跟医生充分的合作。
对对对，那么除了在这方面接受医生的诊治之外呢，是不是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帮助这些忧郁症的病患更快的康复呢？
对，我们必须要记录所有的药品的副作用，就是我吃了这个药之后我有什么副作用，我要把它记下来，然后到我下次去看医生的时候我就跟他谈。还有有些人他除了有忧郁症之外，他也许还有心脏病、
嗯、
也许还有高血压，还有糖尿病对不对？
是是是，
那这个药与药之间也许会有冲突啊。
嗯，
所以你应该要告诉医生你现在都在吃哪些药，
是是，
那么哪些药有哪些副作用。
对, 对，
所以医生呢就可以做一个衡量，好，避免这个药性的冲突。那么除了看医生，除了吃药之外，我个人认为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就常常鼓励病患要接受心理咨商。
是是是，
因为药物是可以帮助我们的荷尔蒙调整我们这个内分泌的供应，但是呢我们常常在一个人心情很抑郁的时候，我们的情绪方面，我们的心理方面，那很需要有人来谈一谈。
对对对，
那我常常说诉说的过程哈，就是一种医治。
对呀、啊、
但是你跟一般的人说、嗯、别人不见得有耐心听，
是，
然后听了呢也未必见得能给你很好的意见，所以能够找到专业的辅导，专业的咨商来跟你一起合作，对你的病情会有很大的帮助。
对对对对，
那么忧郁症的患者哈，因为我刚刚提到过他也许失眠或者沉睡不起或者没有胃口，所以他的生活作息很可能完全打乱了。
嗯，
那么如果你的身边有忧郁症患者的话，你就要帮助他维持正常的作息，早上该起床的时候就要去拉他起来，该吃饭的时候吃不下也要多少吃一点，维持一个正常的生活对于一个人恢复健康也是很有帮助的。
对，所以忧郁患者他实在很需要一些有爱心有耐心的家人亲友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体谅和帮助，
在旁边陪伴他。
对对对对
对，还有适当的运动也是非常的重要。
嗯哼，
多运动对我们都是有好处的。
是是是、
哦、运动也能够增加我们脑部的内分泌。
一般的人如果长期不运动的话呢，身体的健康精神的状态啊也会越来越衰退的，所以经常定期的运动的确是很重要的。
还有呢就是偶尔出去晒晒太阳，我们在亚洲的小姐哈都很怕会晒黑了其实阳光哈很有治疗的效果。
对对，
嗯，
这个雅歌书，雅歌不是说你虽然黑却是秀美吗？
呀，常常晒晒太阳，吸收一点维他命 D 啊，那么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都是有帮助的哈。
是是是，
还有我们三餐要定时定量，
嗯，
不要暴饮暴食。好，嗯，有一点还非常重要的，如果你是忧郁症患者，或者你旁边有人得了忧郁症，你一定要注意要常常陪伴他。如果你自己是病人，你要常常要找人陪伴你。换句话说呢，就是要避免让忧郁症患者长期的独处。
是是，
因为忧郁症已经本身觉得很忧郁，觉得很孤单很寂寞，如果旁边又没有人陪伴的话，有的时候人就因此就想不开，就做了一些让人后悔莫及的事情。
对、啊、对, 对，
好，所以有人陪伴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要帮助这个病人建立他的自尊，建立他的自信。那还有一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不要停止祷告。
不要停止祷告，
病人自己要祷告，旁边的人要为他祷告，用祷告来支持他。
是是，借助与神之间的关系、
嗯、
从神来的安慰扶持和力量。
对对、嗯、最重要的是要有信心哈。忧郁症虽然可怕，虽然是一个病，它也许会夺取我们的意志，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在神里面有信心，因为这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
对，忧郁症不是绝症，而是可以治愈的哈。
对对、嗯、这是很重要的。
是是是。